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杰心在此向你问安，愿爱我们的天父时刻都加添你的力量和智慧。空中神学院节目教会历史人物系列第二系列课程，今天魏斯里老师要介绍一位蛮荒之后史玛利。史玛利他远至非洲传福音，是一个出生在贫困暴力环境中的女孩子。一个弱智女子如何能够成为传福音的拓荒先锋？你感到好奇吗？在这世上呢，99.9%的人都过着平凡的生活，但是有不少人在平凡的生活里面不断地吸取灵感，因而造成有价值、有意义的收获和成就。在平凡甚至是卑微的工作当中完全投入，这样会使得平凡的工作产生了宝贵的价值和作用，因而获得心灵的满足和喜乐。在平凡的肢体生活中发挥对爱的最高理想和实习，与人相处得好是属灵生活的一种艺术，也是主仆的宝贵财产，更是将来侍奉成功的要素。在平凡的日常生活里学习舍己精神，也是生命侍奉的一个要素。没有一个不肯舍己的人能成为主恩典的通渠。舍己是真正门徒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要素，这也是一种基本的学习。您还记得吗？效法基督，学他的样式。史玛利他就是一个能舍己而远到非洲宣教传福音的弱女子。对他感到好奇吗？来，这时候就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人生阅历当中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
听众好，我是魏斯里老师，欢迎你再一次收听教会历史人物系列之二这个课程。今天进行的是第25课，我们要介绍的历史人物名叫史玛利，又称为蛮荒之后。第25课，史玛利蛮荒之后。我们常常说过，19世纪是教会复兴的大世纪，同时也是西方教会海外宣教的宣教大世纪。在这个大世纪里面，上帝不但重用了很多弟兄，也重用了很多的姐妹，尤其是在海外宣教方面，许多的姐妹成为拓荒的先锋，甚至他们的表现比弟兄还要令人敬佩的。今天 我们要介绍的史玛丽姐妹，就是在19世纪到非洲去传福音的一个拓荒先锋。蛮荒之后，史玛丽她是出生在英国的苏格兰，她小时候不太幸福，因为家境贫穷，同时她的父亲是因为失业，因为工作不顺利，所以就开始酗酒，那么常常酗酒之后就施以暴力，在家庭里面对他的妻子、对他的女儿都施加以暴力。所以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是很不幸的一个童年。好在史玛丽的母亲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她也常常会念那些杂志上面所刊载的宣教士故事给他的儿女来听。所以史玛丽的弟弟他从小就羡慕向往成为一个海外的宣教士，但是啊很不幸的他生病过世了。所以弟弟的死带给史玛丽一个很大的刺激挑战。后来第二个事情对他影响也很大，另外一个人的去世，就是我们在前面介绍过的李文斯敦，也是一个苏格兰人，跟史玛丽一样是苏格兰的一个宣教士到非洲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在非洲宣教。他是在1873年在非洲过世的。所以弟弟的死跟李文斯顿的过世都给史玛丽很大的一个刺激，也就是激发起他要到非洲去宣教，去完成弟弟的心愿，去继续李文斯顿的宣教的事业，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在他的心中非常的强烈。不过在他去非洲以前，他先在自己的家乡做福音的工作，他带领一些儿童去逐日学，因为他自己的童年非常的不幸福，所以他希望这些孩子们可以从神的话，可以从教会的帮助，可以得到比较幸福的童年。但是他的这个做这种工作常常受到家乡的一些不良少年他们的挑衅，他们觉得史玛丽是可以好欺负的对象，看他长得是好像很瘦弱瘦小。所以有一次啊，有一群不良的少年就用一些石头泥巴来攻击，来丢在他身上。史玛丽对这些的迫害他都并不在意啊。最严重的一次，有一个不良帮派的领袖，他就把史玛丽拦下来，然后用一个铁球连在一个铁链上的铁球不断的转动，然后越来就越接近了史玛丽的脸面，就是越来越靠近史玛丽的眼前。那要是换个人可能害怕老早就逃跑啊，或是哭闹啊，但是史玛丽非常勇敢，非常沉着，他动也不动，就盯着这个帮派的首领，也是一个少年人啊，盯着他看。结果这个少年人呢，一再的威胁，一再的这样子接近，看史玛丽都没有惧怕，所以最后啊他佩服了，他就停下来，他告诉他的帮派的人说，这女孩子不简单，我们就跟她去吧。 所以后来他们这些帮派的年轻人也都参加了司马丽所带领的这个查经班，甚至后来也有些就得救的信主的。从这一个例子来看，我们就看到司马丽他从小就培养出一种勇敢的心智，所以以后他到了非洲，在那个蛮荒之地啊，他仍然秉持了这种勇敢的心智，所以能够为神做拓荒宣教的事工。到了28岁的时候，1876年，司马丽终于出发，在差会的差派之下，来到了非洲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在现在叫做奈及利亚这个国家。那么当时在沿海有一些外国人，西方人、白种人，包括就是宣教士，他们都在沿海的一个地方。可是司马丽来到以后，他发现在这个沿海地方宣教站的宣教士，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衣着、他们的日常生活都跟在英国没有两样，仍然是过着很舒适的生活，一点都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那司马丽他不是这样想的，他就愿意说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到非洲来宣教就要像非洲人一样的过生活。他一心就是要到内陆去，而不要留在沿海港口，所以他后来慢慢的就一个人慢慢的向内陆去推进。那他真是做到了像非洲的人就做非洲的人。比方说他在内陆宣教一个人生活，他常常是打着赤脚不穿鞋子在地上行走。那么他因为从小也是喜欢好动，所以他喜欢爬树。那么他也正好非洲很多的地方啊没有路走的时候啊就要爬树，也跟非洲人没有两样。另外他吃的非洲人的食物啊，他睡得非常的简陋的地方，都是过着跟非洲人没有两样的生活。当然这样子啊很容易就得到非洲人的认同，他也学习非洲人的语言。不过人总是人，有软弱，有需要，所以司马丽他承认他还是很孤单，他很需要同伴啊，就是白人的同伴。特别他也希望有婚姻，能够有配偶，有伴侣。那么后来他认识了一个来到沿海的一个年轻的宣教士，年纪比他小一些，但是这个宣教士身体比较差，所以他们两个虽然恋爱，那这个宣教士啊，这个差会啊就一直不答应呢，让他到内地去。那于是司马丽就要做一个抉择，他是要选择这个丈夫呢，还是要选择回到内陆去，到他喜爱的宣教的那个地方去呢？最后他选择了继续到内陆去，于是跟这个宣教士的婚约后来也就作废了，取消了。从这个看来，他为了非洲的宣教，他放弃了所有一切，包括了他说渴慕的这个婚约。那么很少男的宣教士像他这样子勇敢，这样适应到内陆去生活。我们知道那时候非洲的内地是被称为白人的坟墓，就表示说白人很难在非洲的内陆生活。后来司马丽居然在这个坟墓，白人的坟墓生活宣教了将近40年的时间。当然并不是说他百病不侵啊，他事实上他也常常感染了疟疾啊，得了一些热病，还是经常会生病，但是他不放弃，慢慢也就更加的适应那里的水土。当然像非洲人宣教啊，有许多的困难要克服， 非洲人很多传统的信仰啊，迷信，传统的巫术，传统的迷信要加以克服。那比方说司马利发现他那个地区的这个土著啊，非洲人，他们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妇女生下来是双胞胎，那一定是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魔鬼啊，这个化身。但是因为不知道魔鬼是化成哪一个，所以干脆只有两个双胞胎一起要杀掉啊，这是非常残忍不人道的一种陋习，但是他们坚决的这样信仰。所以司马利要开始去，常常要看他们把小孩丢在哪边，他就去捡回来，去抢救他们，或者去这个从他们这个要杀害的时候啊，去把这个小孩救出来啊。所以这样子慢慢呢，他就去改变当地土著的这种想法，因为后来他们发现被他所救去的双胞胎孩子有些啊长得很好，也并没有遭到什么厄运。当然有些因为生病也有死亡的啊这种例子，就是很多这种土著都会认为双胞胎是这个不祥的啊，不好的。这种在司马利的努力下，尽量的去革除这种的观念。另外比方说在他的这个服侍的这个土著，他们呢当一个丈夫死的时候，就要想把这个妻子要寻葬，也要这个杀害，但是不是每一个都要，于是他们就用一个试验的方法，就是用一只鸡，把这个鸡头砍下来，然后看这个鸡头是怎么样的掉到地下啊。详情当然啊，卫士利老师也不清楚，比方说还是鸡头的方向啦，或者怎么样来判断这一个这个寡妇，这一个死去丈夫的女人要不要寻葬啊，居然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做判断。有时候怀疑一个人有罪，犯了罪，他们也是用啊，比方要这个人吃一些有毒的豆子，或是用烧开的热油淋在他的身上，然后看他的反应。如果他吃毒豆也没有中毒，那么油淋在身上也没有溃烂，那么这个人就是无辜的，清白的。当然我们知道多应该都没有这样的例子啊，所有吃毒豆的人当然会生病，那么被油淋的人当然皮肤会烂掉。那司马利呢，他就开始也是为这些陋习来奋斗。比方他有一次，他甚至啊，他当场他叫那一个主持的人说，你可不可以也把热油淋在你的身上，证明你是清白无辜的啊，既然你是可以主持。结果那个人就赶快逃跑了啊。所以类似这样的面对着这么多的陋习啊，这么多落后的一些思想行为，那司马利啊，他虽然自己在英国受的教育并不是很多，但是他总是靠着圣经里面的教导，把真正的文明，把真正的这个人性呢，这个人的价值啊，就慢慢的教导这些土著部落的人。那他也发现这些部落酗酒喝酒的习惯，那同时常常酒后闹事，引起了部落之间的冲突啊，甚至是集体的斗殴。那这种事情他也非常的痛心，所以他也常常啊奋不顾身的，在两个部落要决战之前，他会赶到中间现场，站在中间啊，不让双方这个开始打斗。 那慢慢慢慢呢，他常常做这种来救援、来促进和平的工作。所以后来啊，当然当时英国政府在非洲也有很多的计划，他们也在发展，所以后来就发现史玛丽有这样的这个本事，所以就任命史玛丽作为一个好像司法人员、一个仲裁的一个官员。所以最后后来史玛丽啊，他也兼具有啊这个英国政府任命的这种地位。当然在他苦口婆心劝说无效以后啊，他也会动用他这种政府给他的一些资源，比方说他也会带招一些军队啊，用武力啦，就开到内陆、开到丛林里面来啊，显示这个武力。当然这个是不得已的，那么也因此而促进了很多部落之间的和平。那么司马利他也曾经回到苏格兰老家去，因为他啊家里还有母亲还有姐妹。后来他的母亲姐妹也都过世了，他就更觉得自己在家乡没有什么牵挂啊。原来他在家乡还有亲人的时候啊，他总是有牵挂，同时他也非常节省，还要把一些他的薪水啊要接济他的家人。那么从此以后他觉得他没有什么牵挂，所以他就向差会要求他要更深入的到内陆去啊，一步一步的更深入啊。那么所以后来他就在非洲的内陆啊，被称为蛮荒之后啊，即使在蛮荒之地啊，他也被部落土著尊为他们的尊敬的人。他最后是在1915年在非洲过世的啊。当然这几十年的工作有很多的结了很多的果子啊，也带了很多非洲人信主，也化解了很多的冲突，也革除了一些的陋习。因此他的工作啊也慢慢在苏格兰被传说、被传扬。后来苏格兰政府啊曾经发行一张的纸币钞票，那个纸币钞票上面呢印的这个人像呢就是用史玛丽作为人像。这个表示说史玛丽也在他的故乡在苏格兰受到很大的尊荣，也受到肯定，甚至把一个宣教士的像印在一个钞票上面。那么司马利他读书正式教育不多，但是他也非常努力的自习，他也很勤于写作，包括写日记啦、写家书啊、写差会的报告，这些后来也都留下来。那么他有一句常常说的话，就是说上帝与我就算多数，反正中文大概意思就是说上帝加我就算是多数。这意思就是说多数少数不是看人数决定啊，就是大家都反对你，比方说他开始要到内地去，那么沿海那些宣教士那些弟兄都反对，但是他认为上帝带领他，于是上帝加史玛丽就是多数，就算多数，那多数就要去做啊。所以他这句名言就是上帝与我就算多数，上帝与我就算多数。这可以看出来啊，他不太在意别人的看法，而是他自己领受从上帝那边来的带领。这是我们介绍苏格兰的史玛丽到非洲内陆40年的宣教大致的一个简略的故事。那么因为还有一些时间，于是卫斯理老师想再提一个差不多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位姐妹，叫做贾埃梅。贾埃梅啊，艾梅啊，贾埃梅。 他是1867年出生，所以应该是差不多小石玛丽将近20岁啊，小石玛丽大约20岁。那他到1951年去世，活得很长。这位贾爱美啊，他也是英国人啊，但是他不是苏格兰，而是英国的另外一区，叫北爱尔兰。北爱尔兰，北爱尔兰这个地方的人。那么他跟史玛丽不同，就是他受了比较好的教育啊，他是比较像淑女啊，不像史玛丽啊，从小就是说很像男孩子啊，好动啊。这个贾爱美是非常淑女啊，非常的文静啊，好读书。那后来他也是蒙召啊，要去东方的亚洲这边来宣教。那起先在日本呢，做了1年多的时间。后来他不喜欢在日本啊，他不喜欢在日本就离开。后来上帝就带领他到了印度，他后来是差不多55年的时间，他奉献在印度的事工上啊。一个英国的姐妹在印度工作了55年的时间。那他主要的工作啊，是他发现印度也是一样，跟非洲的土著一样，很多的这些陋习。那么特别他发现印度很多的庙，他们印度教的庙里啊，有一些所谓庙童啊，讲的可能不好听一点，就是庙妓，一些女孩子所谓嫁给了神啊，那其实就是让这些庙里面的一些这个人来跟他们发生了这个关系啊，出卖他们的身体。这个风气在印度啊，认为这是献给神，于是很多家长不但不反对，还觉得很光荣，把自己的女孩子啊，这献给神，到庙里面去做这个庙妓。那这个当然是对这个孩子来说，身心都非常的痛苦的事情。于是贾爱美开始啊，去收集这样的资料啊。那么刚开始他的差会也是啊，甚至觉得他啊管得太多了，这种庙妓的事情啊，在印度是不是公开的，都是暗地中在进行的，所以你也不容易找到很明确的证据。但是透过一些逃出来的庙妓啊，这些人跟贾爱美就收养这些女孩子，跟他们住在一起，然后透过他们提供很多的资料线索啊，慢慢的当然才会也相信。那这样的工作啊，陆陆续续的进行，去援救这个庙童的工作。那么后来有些其他的白种人啊，以及包括很多印度当地的妇女啊，也有了觉悟，他们也都加入了这个贾爱美的救援的工作。于是后来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团契，这个团契就是大家同心协力啊，来救援这个庙童的一个团契。这个团契里面后来很多同工，有印度人，有西方人啊，他们呢一起，但是人多了，当然慢慢工作大了，再分出很多团契，变成一个很有体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团契时候啊，就慢慢的意见很多啊，就不那么同心，就很多的批评。所以这些现象呢，就让贾爱美非常痛心啊，他是最希望大家是在主里面同心来做这些事工的。所以后来贾爱美他不但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团契的领导人，他也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啊，他一生写了30多本书，很多都是属灵的一些教导啊，他在灵性上是有很深刻的体会的。那其中有一本书，小小的啊，书名就叫《弱 假若的若啊。这个书呢为什么会写作啊，就是刚才我提到了，因为一个团契里面啊意见多了，大家有了争论，大家有了抱怨，大家有了嫉妒啊，有了种种这个负面的表现呢、啊、所以贾爱梅他就有一次啊，他就忍不住了，他就写了这样一个小小的书啊，叫若。他都是用诗的一句一句格言式的啊，短短短短的把他的看法，那个希望他的同工大家能够包容，大家能够相爱啊，那么都是每一句的开头都是若啊，英文话就是 if， 那么中文翻成若。那我现在读其中的几段给各位听众啊，你就知道它的意思。比方说，若我对一个曾叫我失望的人抱疑惧的态度而不抱信心的态度，若他跌倒的时候我会说我早就料到他会这样子的，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他这个每一句开头就是若，最后就是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对于主耶稣的爱其实还不懂。好，比方说，若我将别人一件已经承认忏悔并弃绝的罪仍然记在心里，并且让这些记忆污染我对这个人的想法，惹起我的疑心，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若我向软弱发出软弱的同情，对一个从十字架后退的人说自怜吧，若我不向他付出那叫他振奋的同情，不说出一个同伴应说出的勇敢鼓舞的话，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若我会说实话而刺伤他人，却没有先做许多心灵的准备，也没有刺伤自己比刺伤对方更厉害，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若我会满足于随便的医治一个创伤，说着平安平安而实在没有平安，若我忘记那句强烈的话，爱里不容有虚假，而把真话的利润弄钝了，不讲应讲的话，只讲叫人舒服的话，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若我做任何抉择只因他们是我所选定的，若我让个人的喜宴占任何地位，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若我把个人的幸福置于所托付给我的工作之前，若虽然我已接受了这使命也获得许多恩典，我仍然居上倒胯，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好，我们念了这些一句一句的，它事实上还有很多句啊。我们发现每一句都是用若作为开头，最后都是说我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那么里面所教导的，当然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团契的同工之间发生了摩擦啊，发生了一些这个不和睦的情形。那么贾爱梅跟史玛丽这两位19世纪，主要在19世纪，当然贾爱梅年代比较久，有一些在20世纪啊，史玛丽也是有一些进入到20世纪。那我们还是主要把它看作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年这一个宣教大事记的代表人物啊，其中的代表人物。那么这两位姐妹虽然出身不同，史玛丽是一个贫穷家里啊，也没有家里面没有得到父亲的爱，她有一个酗酒 施暴的这样父亲，而贾爱梅是出自一个非常美好的家庭啊，享受了很多的父母的爱培养她，但是这是他们不同的背景。另外呢，他们受的教育也不同啊，史玛丽是没有什么很正式的教育，而贾爱梅啊是有很好的教育。那他们的习性啊，就是他们的兴趣也不同啊。史玛丽是好动的啊，史玛丽是这个不修篇幅啊，不重视外表的。可是我们看到贾爱梅的相片，她即使在印度啊，她仍然是非常重视她的日常的打扮、日常的整洁啊。他绝对不会像史玛丽那样赤着脚啊，在到处这样子走动。史玛丽他是像非洲人啊，他就做非洲人。当然，贾爱梅他也穿印度的服装，但是他是保持了非常整洁啊，非常的有这个注意自己的整洁啊，也注意这个一些态度，很优雅。于是也吸引了很多印度人来学习他，来追随他。那么史玛丽除了写了一些日记以外，并没有写什么著作，但是贾爱梅啊留下了30多本的书，其中有翻译成世界各国许多的语文啊，包括了中文的翻译也有好几本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姐妹啊，但是她们在不同的地方，他们都是几十年的时间奉献啊，呼召蒙上帝的呼召，他们就顺服在那个地方啊，这个服侍当地的人啊，他们结了很多的果子啊，他们留下很深远的影响啊，直到今天在奈及利亚，许多人还记得啊，还这个称赞史玛丽是真正这样子在他们中间的白种人，真正为了他们好幸福的白种人。而在印度啊，当然也大家许多人也都知道啊，贾爱梅来到他们中间，带来上帝的爱，改革社会的陋习，也把一些生命的这个新生命要赐给啊耶稣的生命，透过他的福音可以给许多的印度人。所以这两位啊都是我们非常敬佩的姐妹，她们开拓宣教的工作，她们绝不输给这些弟兄们啊。我们看到在宣教大事迹上，姐妹所扮演的角色啊，那应该比在复兴的方面更加的醒目啊，更加的这个清楚。这也是我们相信神在神啊，他说拣选的人不分弟兄姐妹，只要上帝与我就是多数。我们也可以说啊，上帝与我啊就是有能力，上帝与我就是可以成就许多伟大的事情。我们今天介绍这两位姐妹就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你的收听，再会。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 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